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接着再看日低赌圣的后文。爱子，人所袒护也，而低怒其淫乱杀之。这里就讲到天下父母心，哪一个人不爱护他自己的子女呢？然而今日低，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因为一时玩了过火，一时失去了规矩，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杀了。那其女于后宫，人所荣幸也，而低乃不知云。至于一般人都巴不得能攀龙附凤，如果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女儿能被选在后宫，那么这一家从此之后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也是一般人都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今日低，他不好权贵，不好这个富贵来提升他自己的身份。而低乃不知云，这个就是指的今日低他不同意。夫少主而向之，人所求之不得也。少主就是太子，太子在年幼的时候也是很多人争相来辅导他，因为一旦太子登基之后，那么你就是皇帝的老师，这个时候你的位权，你的权位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尊贵，也是一般人所求之不得的。而但以非汉人，恐匈奴侵汉为辞，赌圣如此，宜其妻室内室，市民忠孝矣。而今天低，就是今日低，他非常的客气，他以他自己是匈奴人，恐怕这个消息传到了匈奴，匈奴人会轻视汉朝，没有人，所以以此作为推辞。可见今日低他是如何心思非常细腻，又如此的钟爱汉朝，不希望汉朝有损声誉。所以说宜其妻室内室，真的像他这样的人最足以作为内室，就是皇帝左右的侍人，这样的人一定要很忠贞，心思要非常的细腻，而且不贪求富贵，才不会弄权。所以世人就尊称今日低他的确是一个计忠有孝之人。日低赌圣就为大家介绍到此，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丙吉互除，请先看图像四句。 丙吉互处，闭门聚食，先帝登基，不道前世。丙吉，他是汉朝的一个官吏。互处，这个处是指的太子很小的时候，称之为储君。闭门聚食，因为当时这个小太子他的父亲因为做巫蛊狱这件事情，所以他的父母、太子还有后妃都在这一次的巫蛊狱当中双双都过世了，而凡是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无一可以幸免，包括这个小王子都是如此。而丙吉当时就奉派为办理这桩事的臣子，他力保小王子，最后顺利的保护王子出宫去这个依靠金日低的亲戚，最后终于长大成人，回来当皇帝。那么当了皇帝之后，丙吉依然没有道出过去如何牺牲生命来保护小王子小时候的种种艰辛，可见丙吉他是如何不愿意贪图后路，也不愿意把自己所作所为公诸于世，这样的阴德实在是积得太深太厚了。请看课文，丙吉互处。汉丙吉治巫蛊狱。在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因为很相信术士所说的，江湖术士啊所说的一些可以祈祷，用来祈祷可以治病可以求安的一些术方。那么这个方呢，就是磕用木头磕成人，埋在宫廷里头的宫室，借以持咒来保护宫里的人他的安危，并且来祈祷天下太平。而有一次武帝他生病了，他所用的一位左右之人叫江充，他就借这个机会来诬陷太子，也就是宣帝的父亲。这时候太子他生怕事情扩大，自己有生命的危险，于是他就起兵从外攻打到皇宫里头，想要来灭除蒋崇，可是事机败露。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死伤可以说数万人之多。那么也因为他牵扯出来的，就是指的太子当时塑了很多木头人来诅咒帝王，来诅咒宫里头的人，于是这样的事情被传开以后，凡是有做这些木人的被察觉到的，有牵连的这些人全部都被诛杀。 在当时也很在帝王当中也很流行观这个天象。武帝在生病的时候，就有人跟武帝讲道，在京城里头的牢狱当中发出了紫气，这个紫气所指的是有天子之气，可能在牢狱当中有人将来可以当到帝王。殊不知这是因为宣帝小的时候他也是连坐被关在里头，于是武帝在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生气，怕将来有人造反可以继承天下，所以一怒之下就下令把所有这些有连带关系的人全部一律要处斩。而丙吉他当时就是办理巫蛊狱的人，所以他看到这么小的小太子是武帝是皇帝的曾孙，都要把他杀掉都要灭口，何其的可怜。所以他用他的身体，他不顾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幼雏。请接着再看课文。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作魏太子世系，及之无辜保养之。所以当时这个小王子就是宣帝，他才生下来几个月而已，因为这一档事情他也要受到连累，也要被杀。所以丙吉他知道宣帝是无辜的，更何况是皇帝的曾孙，于是他就用尽方法要来保护抚养宣帝。后招细狱者，无轻重皆杀之。后来这是皇帝听到这些会关气的人说，凡是在监狱里头的无论轻重都要杀死，因为从监狱里头发出了一股天子之气。所以当时的皇帝他就不分是非，就一律要把这些犯人全部处斩。及帝门拒之，誓曰：他人无辜死，犹不可，况亲曾孙乎？丙吉当时他保护着这个小王储，他拒绝这些士，这是派出来要追捕的人，他说无辜他人，这些人有一些真的是无辜，无辜而死就已经很悲惨了，更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事还事还纣，帝因赦天下，宣帝即位，即绝口不道前事。是就是被派来抓小王储的这个人，他回去他就禀明皇帝，皇帝当时才觉悟过来，幸亏丙吉他能极力的护着小王子，否则他都要亲手杀掉自己的曾孙。所以皇帝这个时候他觉悟了，就赦免天下之人。 宣帝后来他继位了，继承之后秉吉绝口不提当年之事，因为秉吉在当时护卫着小王储出宫，是一件相当艰辛的事情。因为在宫里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一定会有人赶尽杀绝，不留一线的这个后代，免得后患无穷。所以秉吉他在抚养小王储，他的过程也相当的艰辛。请看后文。徐子敬曰：伯阳侯闭门据侍者之时，岂不知披密林有连坐之诸？这个披密林就是批评天子的过失，他怎么不知道会有连坐之诸？诸就是被杀。但是这个伯阳侯秉吉他不怕死，他一心就是忠于汉王，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汉帝王，他自己的曾孙都在这一场无辜之难而死，所以他的这一份护主之心的确是非常的难能，行人所难。也因为他这样，所以宣帝后来才能即位。唯其不仁，有一人无辜受戮，不惜执生命以死争，此其阴德已不可限量，况宣帝立后绝口不道前世，非所谓上德不德者乎？这里就讲到秉吉他的阴德不可限量，没有办法来估计，他不忍无辜的人受到杀害，更不惜用他的生命，不值，这个值就是抛弃自己的生命，不惜抛弃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保护幼雏，所以他的阴德积得很深厚。等到宣帝即位之后，他更是不道前世，不讲他过去这一段事情，不来夸自己的德恨，所以才讲到非所谓上德不德者乎？上德不德者乎？上德不德是语出老子，这里讲到的是真正有至高无上的德性之人，他是不矜夸自己有德，所以谓之上德不德。像秉吉他做了这么大的善事，保护了幼主，而今天他荣登了帝王还绝口不提，能这样行善，不记得自己的善，而且施恩不求报，这是更加的难能可贵，也更值得我们后人学习他的施恩不求报。请接着再看下一则故事。朱云折剑，请看四句。朱云 借鉴，请展命成，攀折变见，终止无伦。这则故事也是发生在汉朝的时候。一个臣子叫朱云，朱云他非常忠于他的国家，对于处事施政向来非常的严正，而他也很瞧不起当时的宁城有一个叫张瑜之人，他对于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嚣张到了极处，而且名指名高，危害百姓，可以说当时的士人都非常讨厌这个人。而朱云他因为过去他出身的是侠士，所以他看到像张瑜这样的人应该是人见可诛之人，所以他就上书给了皇上，他不畏死，他就上书说道要跟皇上借尚方宝剑，要来斩除奸臣。当然他这样的举动引来的只有杀身之祸而已，皇帝就要派人来杀朱云，而朱云他却到殿下责了这个殿下之外的栏杆一段，他不怕死，可以说是忠贞无比。而当时有一位将军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力保朱云，最后朱云得免一死，他就辞官回去了。请看这一则故事，朱云折箭。朱云字友，平陵人，少清霞，年四十改姓。朱云他是汉朝的人，字叫友，是平陵地方人士，少清霞，年少的时候就像侠客一样在地方上好勇，可以仗义直言，而且又以武力著名于当时。那么他这样一生到了四十岁的时候，他有感于自己这样过去的品性实在是不好，这样可以说是空过一生，一生都没有什么成就，所以他就改造自己的命运，抛弃了过去这些不好的行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还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就拜了两个老师，一个白老师跟他学艺，学易经，跟一个萧老师学论语。后来他两种学问都学得很好，学得很好之后他果然考取了功名，后来也当官。那么也因为他有过去这一段侠义的精神，有这样见义就能拔刀相助的义薄云天的这种志气使然，所以他见到中这个宁城，他就希望这些人应该除之，为天下百姓除害。这是因为他的出身背景不同， 所以他才有这样折箭的举动。请看下文。成帝时为怀礼令，上书愿借上方箭，暂命成章鱼。在汉成帝的时候，他在怀里这个地方当县令，他因为看到当时的一个奸臣姓张，名字叫鱼，张鱼这个人他看得非常的讨厌，因为张鱼在当时聚集了很多的财富，他的田地超过了400顷，他的金银财宝非常的多，几乎都是敛财而来的。而最可耻的是，每一次如果有遇到升迁的时候，这个张鱼他一定会上书给皇上，说他多么的可怜啊，说他的情形不好，种种希望能博得皇上的怜悯，给他加薪，给他加俸禄。所以张鱼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看在朱云的眼里，实在是觉得这样的臣子还能在天下，还能在这个朝廷任官，觉得这样的人不应该让他还在，所以他就大胆要跟皇上借这个宝剑。于是上怒命斩之，后使将云去。后使将云去，就是皇帝上怒，皇帝非常的生气，就命人要去斩他，派遣了一个将军要去抓朱云。然而云攀折殿箭，呼曰：“臣得从龙旁比干，由地下足矣。”朱云他因为有武功，他到了这个金銮殿外，他就折殿箭，把这个殿外的拦箭就折断了，而且高呼着说：“我可以跟龙旁比干，由地下足矣，我们可以在地下见面了。”因为朱云他效法两位忠臣，你所谏言不得采纳，他的结果就只有牺牲这一条路。所以朱云他自己比喻为像龙旁比干一样。那么在当时皇帝就非常的生气，就叫左右把朱云给拿下来，就要推出去斩。而当时左右有一位将军，这个将军他姓辛，辛苦的辛，叫辛庆忌。这个人他当时看到了朱云这样不畏死，此箭要来跟这个皇帝臣要诛张鱼，可见他的勇气十足，感动这个新将军，他及时卸下他的衣袍，他的冠冕还有兽印，在地上磕头，磕的都流血的，他希望皇帝能原谅他，因为今天你把他杀了，那么你就不是成为暴君吗？就如同 节跟昼一样吗？这话一提醒，皇帝醒悟了，就原谅了朱云。所以上怒回，乃赦之，命勿至见，以经直臣。这个时候皇上怒气全消，就赦免了朱云，而且还命令底下的人勿置箭，不要修护这个蓝箭，以经直臣，以表扬这样的忠臣，可以直言上书之人。请看后文，朱云一怀里令儿，乃敢借上方之箭，以敢令成章鱼，是其身未从龙旁，比干游地下，而其心早已从龙旁比干于地下矣。幕后这里就说到，朱云只是小小的一个县令，讲起来应该是人为言轻之人，但是他今天忠心耿耿，他看到天下竟然有这样的臣子，所以他非常的愤怒，他不为这个牺牲，他指点跟皇上借宝剑，这无非是跟皇上开玩笑，所以皇上肯定是会很生气。但是朱云他今天豁出去了，他把自己就比喻为像龙旁比干一样，可以视死如归，终凛然而复议都在所不惜。所以他今天即使他没有牺牲，但是他的心也同样跟比干跟龙旁一样游于地下矣。所以后头就讲到，成帝虽非贤明，亦不愿自裁桀纣。汉成帝并不是一个很贤明的明君，但是他也不甘自裁，就是自己像桀纣这样同裁同列之人，他自己当然不愿意如同人家所说的奏折这个桀纣一样的暴君。因为他今天只要杀了朱云，他就成为暴君，所以非特不治罪，且不治见，以经之有足多者。所以非但不治朱云之罪，而且连这个被折掉的蓝箭也不愿意修复，最主要是来表扬这样一个忠臣。有足多，这个足多者就是这是很可以值得称赞的，足多就是称赞的意思。朱云从历史上的记载，他是一个长得很高的人，有八尺多，长相就非常的雄壮魁梧。那么他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告老还乡，在故乡里头每天乘着马车乘着这个牛车到田里工作，空闲之时他就教起了学生，晚年其乐融融，教学于田野之中。他的忠贞 他的这样的事迹也一样名留千古。请看下一则故事，李善如祖。请看图像四句，李善如祖，濮养心勤，虽在还抱，如奉长君。这一则故事也是发生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李善的人，他是一户大户人家里头的一个仆役，叫娼头。娼头在当时就好像是长工的头一样。他在这个家庭牺牲奉献不在话下，而忠于主人更是令后人敬佩不已。由于当时瘟疫猖狂，李家受到瘟疫的侵袭，所以主人也相继的过世，家里头因为瘟疫的关系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孩还在襁褓当中，出生才数月，而李家财产非常的多，家财万贯，这个时候所有的婢女还有里头的这些工人一时贪欲都起来了，纷纷的想谋害这个小主人。李善他看到这种情形，他不畏艰辛，赶紧背着小主人就逃离到深山里头。一个大男人他如何来抚养这么小的小婴儿呢？这个时候他无计可施，因为这些害他的人他会来追杀，所以他所逃到的隐秘的地方是在一座无人到达的深山里头。孩子那么小怎么办呢？他的一片忠心后来感动的他的双乳，竟然可以让这个喂这个小孩喂到他足以能用食。可见李善他当时这种状况，如果不是苍天的感动，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呢？而李忠，而李善最为为人敬仰的是，孩子在这么小，他对孩子视若是他的主人一样，像长辈这样来敬奉他，把他抚养长大成人。最后这个小主人后来在功名上也有很大的成就。请看课文，李善如祖。李善这个人他用他的双乳来照顾抚养他的小主人。汉李善为李元娼头，元家死没，为孤儿婿，始生数旬。汉朝的李善原来为李元啊，李元这个家的娼头，而元家死没，
唯纯孤儿，只有剩下一个孤儿叫李旭，他才生出来没有多久，数旬而已，数十日而已。刚刚介绍过，李家的主人相继过世，是因为受到瘟疫的侵害，所以这一家人可以说非常的不幸，短短的时间内，所有的长者全部都过世了，唯独剩下这个小孤儿李旭。而资财千万，奴婢某杀婿，分缠善不能治，乃遣父续逃淫。李家的财产非常的多，这个时候眼见主人亲人相继过世，于是奴婢们就想来谋杀这个唯一的孤儿李旭，进而来分产。李善当时没有办法治理这些人，可以说势单力薄，眼见不能制止他们，唯一一条生路就只有潜逃而已，所以他就潜赴潜，就是偷偷的赴，就是背着李旭逃亡了。亲自抚养，乳未生重，旭虽在孩抱，奉之不义长君。李善他逃到了四下无人的山区里头，亲自抚养，乳未生重，他的双乳就生出了这个重，就是乳母乳乳汁。想不到他这样一片忠心，只为了要抚养要保护这个孤儿，所以他身体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都能亲自哺乳喂这个小孩，实在不是奇迹两个字所能说明的，因为他的至诚心可以感动身体的结构，所以李旭才能在李善这样悉心的照顾下长大成人。而李旭他虽然这么小，但是李善非常的尊敬他，看到小孩就好像是主人一样，所以特别的照顾奉养这个小孩，因为他是他的主人唯一的命脉，小主人就等于是主人一样，用这样的心来照顾李旭。等到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后续为河间相。等到李旭他十岁的时候，李善与归本县，李善他就回来原来的故里，这个时候他想整理庭园，于是他一定要把这些财产再争回来，所以他就到县衙里头去告，去按铃申告，当然不是按铃啊，现在我们才有说按铃，去击鼓申冤。他就把这一桩事情向当时的县令陈渊，而当时也有人做佐证，所以县令他就非常的 称赞李善这么忠贞，后来就把李善的这样的善行呈给了皇上，皇上后来就用他为太子舍人，李煦后来他也考上了功名，当河间的郡主。徐芷敬为奴隶名词，令人轻贱者亦自贱之也。徐芷敬他讲到奴隶这两个字为什么会令人轻蔑，为什么大家会轻视，是因为他们自贱，自己践踏自己，自己不懂得尊重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令人轻贱。其奴于贪欲之心，遂至自贱耳。李元他们这一家的奴婢，因为起了贪欲之心，所以才会成为自贱，自己践踏自己，因为起于一念之贪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这不是自己践踏自己又是什么呢？所以一个人自重，别人才会敬重你，能敬人，别人才会尊敬你。所以若礼善者，是君子见之，且当望尘而拜，孰敢轻视之。就好比像李善，他也是李家的长工而已，但是他这样的忠贞保护幼子之心，是君子见之，一般的人见了，更何况是君子或者说仕宦之人，见了看到他这样的表现都望尘而拜，望尘就是离他非常的远，都会自叹不如，而非常的敬拜他，孰敢轻视之，哪敢来轻视李善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职位非常的卑下，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粗重，一般不愿意做的卑微工作，因为他的品德，他的忠贞都足以令人发自内心的感动。因此光武拜为太子舍人，再迁太守，方千古居下者可以兴矣。所以当这个县令把李善这样的事迹呈给了当时的皇帝光武皇帝，皇帝非常的感动，于是就聘请李善作为太子舍人。过去要培育一位太子，原来的皇帝他会非常的用心，希望太子自幼就能得到好老师的教导，举凡出入应对等等，老师都要好好的看顾，有丝毫的过失老师都要一一的来纠正他。所以从小太子在老师细心的教导之下，最后才能成为 持证的人君，而不能成为人君者，都是因为幼小，在当小太子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诲。所以司马光他就很叹息，当时的一些帝王为什么不能成为明君，为什么不能以仁德施政于天下，都是在这一段当太子这个时候失去了教养。虽然有老师教导，但是贤明的父王他是把老师跟这个太子生活在一起，让他没有机会接触到外面这些人来亲近他，没有一些阿谀的人来亲近太子，完全托付给老师，从生活当中来教导他，不是只有上课，就是生活在一起，日以继夜来看顾这个太子。所以太子他自幼才能培养这样的德性，才足以有能力承担治理天下的重责。所以当时光武他看到李善他是这么的忠于主人，而且又奇迹似的能抚养幼小的孤儿，可见李善他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品学兼优之人，而且非常有德恨之人，所以才会被皇上选上当为太子舍人，最后再迁太守，最后又把他派官到外头当太守，可以说是流芳千古，居下者可以心矣。这个居下者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在下位者，你的工作很卑微，我们应该以礼善作为我们学习的对象，只要你肯用功，只要你的品超德性样样皆好，你也有可能像李善这样的人。所以在《弟子规》里头有说到，见贤思齐，即使相差很远，渐渐的学习也可以以见机跟他一样达到他们的水平。而李善他当时要去当太守的时候，他途经了他过去主人的坟墓，在一礼之前他就卸下了官服，用走路的慢慢缓缓的徒步到李元的坟墓上，而且在那里居住了数天，把坟墓清理，所有的杂草他亲自清理，而且在那里又煮起了炉灶，煮了很多的祭品来奉祀他的主人。他在奉祀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君及夫人，我是李善，我今天回来向你们祭拜，愿你们在天之灵都能得到宽慰，而且非常的伤心，在他的主人墓前这样的说道， 好几天他都在那里，天天为主人祭拜，还有清理附近的杂草。后人对于他这样，连他发达的时候还有念念不忘他的主人。路过之时，在一里路之前，他就卸下了官服，就好像回复往昔的礼善一样，来侍奉他的主人。很感动的一则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此。